大臣起信论，我们看到修行性心分，哎，不是到分别发起道相的性成就，性成就是发三种心，是性成就说还要修四种方便。课本是在104页的第三行那个地方哈，第三行伤者，我们昨天到这儿啊，发起善根增长方便，就是让善根呢、信心要让信心增长，善根增长，他要修一些方便法，这就是。上行，第二呢，上面的二者是止恶，底下是修善，为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这里相当普贤横愿品的几点啊。普贤横愿品里面有啊，普贤的十大愿王当中。供养是行愿品的管修供养，礼拜也是礼敬诸佛，赞叹就是赞叹如来，称赞如来，那么随喜是随喜功德，劝请是请转法轮，当然多少也有包括请佛住世了。以爱敬三宝，醇厚心故，性德增长，乃至自求无善之道，又因佛法生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这是说修善啊，这是做持门勤修，勤修这个这里讲了，无非包括两种，一个是未做善呢，让他发心令做，以做善要更加精进。那下面罗列无法勤修供养等等无法为这个。修行的一个法门，一个对象，供养，干嘛要修供养呢？供养是对治贪障，供养怎么就供养拿出来啊？财物要拿出来，乃至身心要付出，都是供养，乃至体力。体力、身体力行去做，这就对治偷懒。做什么都嫌辛苦啊，不想做，不想干呐、贪婪嘛，贪才会这样的。贪着身体要这个休息啊等等，那不是对治贪占。礼拜是对治慢占，慢心重，他不愿意礼拜啊，不愿意礼拜。曾经有人说，哎，我拜你做师父行吗？还有这样的，哎，拜你做师父行吗？你那一点诚意都没有，咋行嘛？是吧？这个就是这就比较 慢心，慢心。说见佛也不肯礼拜，啊，一拜就是三千拜，对吧？这都是，都是偷懒啊，嗯，产生我慢。然后赞叹，赞叹是离毁谤过，赞叹别人你就不会去毁谤别人嘛，啊，你毁谤就不会起这个赞叹。这都是修口业，修口业，当然修口业同时也在修意业，在调整啊，生礼拜就是这个口赞叹呐，啊，那是心供养、身供养、体力供养啊，随喜离谦障，谦就是舍不得随喜别人有一点一善的功德啊，不愿意去随喜啊，总是觉得没什么，好像你是做的，你又不会，所以时常要发随喜心。如果说我们时常能够这样随喜啊，又赞叹呐、啊、礼拜呀、啊、供养啊，啊，来自劝请，劝请是离度障，度在嫉妒别人就不会，请别人嘛，他有这样的一些障碍。啊，我早在九零年去新加坡讲经，我去拜见一位老法师，那位老法师呢，怎么讲呢？他说我现在老了讲不动了，可以来。如果说我年轻呢，我不喜欢你来。我当时觉得很惊讶，这个老法师怎么会这样呢？是吧？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要劝请，别人会讲。你自己会讲吗？有人讲也可以劝别人去讲嘛，不是很好的事情，对吧？然后我是94年又去了一次，那么另外一个年轻法师又劝我，他说你不要再来了，你来的太频繁了。说我就连着三次嘛，89年、90年、94年，因为94年我安居没安成，平时安了30年了，我就是那年安居没安成，坡下了。他说你这个经常来讲啊讲啊，那我们就没生意了。什么叫没生意呢？我讲的佛法还自己去修啊，他因为他是赶经忏的，糊一些纸人呐、纸马呀。而且他们糊那个汽车啊，跟真的一样，跟小车、小轿车，远不要，你突然间看一下，哎，怎么停个车呢？一看是一个纸，他花很多钱，他那糊一个车花很多钱。然后我有几次在讲经开示的，就是说起这个事情，我说那阴曹地府或者那一边呢，这个车能不能开呀？有没有路啊？有没有汽油啊？我说有没有加油站呢、等等啊，我说你车如果出了故障在哪修理啊，等等。居士听得挺高兴，出家人听得不高兴，他说你这样弄我们以后没生意了，就叫我不要去。从此以后我也就没去了。那有一次旅游去，带团去旅游去了一次，一直到2008年他们那里有个地方传在家不在界去了一次，啊，后来他们也想说，请我再去，我都不想去了。我说现在法师多得很呐，以前那时候刚开始去那里，讲课的人不多，当时也是图着新鲜感去的，后来觉得也没啥意思，就不去了。所以在你看见吗？这个真有遇到这样的人。你来我不喜欢你咋办？那就不去呗。这个是劝请离嫉妒的，这个不是我编的，这是我找注解里面是这么讲的哈。逝者大愿平等方便，这是上面三种大心是大悲心，只是大悲心，有大悲心才会有化解大愿嘛。 所谓发愿，发愿发的什么呢？尽于未来，化度尽未来就是尽未来际，化度一切众生，死无有余，就愿度一切众生。愿力讲众生度不完的，但是愿力是如是，皆令究竟无余涅槃，他在度一切众生，令众生证入无余涅槃，这是《金刚经》所讲的，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然后呢，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这是菩萨的一个胸怀，思想，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随顺法性无断绝故，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愿大，愿大有多大？跟法性一样，因为法性无断绝，他的愿无断绝。就《行愿品》里面讲的，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可是虚空无有尽，众生界无有尽，众生业无有尽，那么众生烦恼也无有尽。所以学普贤的愿说，愿也无有尽，说这个你要随顺法性，法性没有断绝，那么愿也不断绝。法性广大，便一切众生平等味儿。这个法性跟众生性是平等，这是叫这个情与无情呢，理性平等。不念彼此究竟即灭，不念彼此就是同等，同等度一切众生，无论是冤亲也好啊，没有不度化的。这个地方是随顺法性发愿以及敬畏来际，它指的是时间长，要长远心。那么度一切众生无有余，那心要大，一个是大，一个要广。时间要久，不畏艰苦，发这样的心，但是没有做到，我们也应该时常呢，时常的熏习发这样的愿。也就是说，这是法性周遍，那佛身等具，佛跟这个众生同样具足此法性，无别无二。要明白这样的道理。那下面发心的利益，利益就是功德，显他的功德。菩萨发誓心故，指的前面三种心，执心、身心、大悲心，这三种发誓心，这得少分见于法身。这得少分见于法身，他不是，正因为这个时候菩萨才在修这个信位进入是诸位的菩萨，以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能现利益众生，能现八种啊，能现八种利益众生。这个地方我也查了一下。通常菩萨能够八相成道哈，八相成道要登地以上才可以，他才能够示现。然后有一些经典也说到说，十住进了十住菩萨也能够示现，因为出地以上见法身，见佛法身，或者见自己的法身，能够怎么样呢？分身百界，它是从无漏功德力显现的，叫示现成佛。示现成佛，十住位呢，它能见少分法身，它有个区别哈，见少分法身，以愿力神变，它就是用神力变化。所以呢，它是什么呢？愿化现，以愿来化现，也能够示现八相成道，示现来度众生的一种行为。上面是无漏功德，他能够分身百界去示现成佛。那十住位，他见少分，他有这样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圆不到这种情形了。然后下面说八种利益是所谓从刀帅天退入胎助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于涅槃。所以这里讲的是十住菩萨依止光门渐渐法身的道理，但是他位不深，所以这个讲的是少分见。那么从小乘这个位置看呢，他没有住胎这种说法，他就八家神道有出入的，有些名相不太一样哈。大乘没有降魔，我们看这个里讲的没有降魔，有些地方说有降魔。哦，大乘他说佛魔是同样的，同样同炉。那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讲的，魔即是佛，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这个天台，我们可以依据天台原教的初住破无明见中道，他初住就能怎么样呢？现身成佛，他也是愿力的示现。天台有提到这一方面。所以这个初住是愿力为度化众生能示现这个八相成道的事情。下面是这样的菩萨，在诸位的菩萨当中啊，他还有一些这个微小的一些过失还在。南世菩萨未明法身，未明法身，他未进入实地啊，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未能决断，随其所生以微苦相应，亦非业息，已有大愿自在力故。这里依他的性力，十住菩萨的性力见少分法身，他未完全见真如。所以初住菩萨呢，有业种未断未决断啊，还有变异生死在，他所以说他随业有分段的微苦啊，他还是一段一段的时间再来。虽然一段一段的时间他是只要过着变异生死的情形，所以说跟凡夫的分段是属于业系受身啊，他不是业系受身，只是愿力系受身。他还说有微苦，所以这一愿力能够自在，他一愿力能够自在，从愿力而化现呢，初地分身百界，那是从无漏功德起，就一个是愿力不同，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而已。所以说我们要去生生世世度众生，你起码要到十住位以上他才有办法，没有到十住位以上还是不行的。主观愿望想那，但是你实际这个愿力跟业力啊，他的这个愿力挡不过业力啊。下面是会与前会通全教。这里又怕人家说那十住没到七住不是有退吗？怎么办呢？怎么去理解这段文呢？那就如修多罗里面，修多罗就是菩萨本业经里面有讲到哈。或说有退堕恶趣者，非其实退，这个讲的非其实退，本业经里面有讲。没有到不退住的情形呢，会有退的。这里说非其实退，但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恐怖令彼勇猛，就吓唬吓唬他，你不好好修，不好好修会退的。这我们经常也会吓唬你不好好干呢，把你送回老家去，这是吓唬的一种情形呢。那我们本业经里面是这么讲的，七住以前为退分，若不执善知识者，若一劫乃至十劫退菩提心。如舍利弗，舍利弗不是到第六住啊，遇到 遇到天人是他，他就退心了。这也是个事件了，告诉我们修菩萨道它有种种障碍，很多障缘要如何突破的事情。一如第七柱，其间持恶之是因缘故，退入凡夫，不善去中。在有其中本业经里面有这么讲，下面说明了，此为全说非实退，彻净彼懈怠心，令其精进。好，然后下面是叹其实心，又是，这是说明上面全非实的意思哈。又是初住菩萨，这是指主的菩萨是初住菩萨，一发心后远离怯弱，远离怯弱，怯弱就是力量不强，毕竟不多，不畏堕二尘。他已经到这个发心住这个位自善了，他就不怕，也不会退堕二尘了。若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勤苦难行，乃得涅槃，亦不缺落。以信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至涅槃故。因为初住十住位叫解位，这个叫我们通常叫十解，叫解位，他完全能够理解的至信涅槃这样的道理，他能够正念真如，不畏艰难呢。和这个地方说，进入十住位，不畏佛道长远，以及他已经进入正定具不退二尘呢，这就叫做这个性成就。性成就它是什么特点呢？它清净、欲乐、甚解，它能够这心清净。欲乐非常好药，他不会艰苦，不怕艰苦，而且呢对这些道理他有一定的理解，叫甚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啊，说我从我们凡夫未说修行的退堕啊等等也是比较正常的。比如说我们现前的出家难，你要决定出家，要有通过一段时间的拉拔，到底出还是不出家呢？到哪去出家呢？出家难，出了家了很容易，修行难，修什么呢？对吧？修得与自己相应才可以啊。修行难，能修行悟道难，这个祖师都讲过了，我们简单提一下，悟道难。然后呢，你一直修行，要坚持住位。刚开始定一大堆功课，到后来都就跟六祖一样的不定功课了，有没有？刚开始定一大堆功课，我要念这个，一天念那个，念多少经啊，吃多少咒啊。后来呢，都没有了。哎呀，干脆睡觉。我念了这么多年，念的也没什么效果，常常会有这样。甚至有些居士修了修了，后来信基督教去了，因为基督教都不用念，简单呢，对吧？去祷告一下就可以了。主啊，耶和华，感恩呐、啊，就天天感恩就完了，没有事情了，是吧？那佛门的念那么多，很辛苦啊，但是坚持，真的坚持很难啊。然后你出家了，修行也修不了了，又在僧团当中，很容易成为什么？
分子，
是不是？就庙分子，这里奉奉，那里奉奉，哪都去挂单。你到哪个庙头能遇到他？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了呢？他说我也刚来，住几天。你到别的地方去，他又在那又出现了。有时候叫这个法名，过一段，我们现在见的那些人呢，故人都问着你现在叫什么？ 啊，他说我现在叫什么？他法名多得很呢、啊。他写人家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七十个名字。他没事就干嘛呢？他学那些善财童子，他说我五十三参呢、啊。嗯，你参你个鬼呀、啊！到处去拜师傅啊，到处去拜师傅，哪里有奶就是妈，怎么样？那麻烦的很，就变愤愤。你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哪怕修一样，你跑来跑去，肯定是一道不相应了、啊。心安这道龙嘛，没有个心跑的道龙，跑肯定不行的。你要我写永嘉，永嘉禅师啊，永嘉禅师怎么说？行也长，坐也长，一莫动静体盎然。你能行吗？是吧？不行，你就变成这样子，很麻烦啊。所以啊，一定要，我看很多人必须要遇到种种困难、种种挫折，然后呢，重新发心。第一次发心到容易，第二次发心很难。什么意思？刚开始发心勇猛精进，摆脱父母，然后呢，想尽办法出来，那个是很勇猛的。在庙里待了一段时间，修了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哦，也不过如此而已啊。然后呢，你自己皮下来了，然后要重新发起心来，再继续修行，真的有点难呐、啊，真的有点难。除非你遇到特大的因缘或者逆缘或者大善缘，促使你啊，要不然一直就会拖下去。这样的人真的是不少。有没有？我不是乱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妙分子，不要做妙分子。有些居士是妙分子了，居士妙分子的这个庙去那个庙去，哎，今天说那里六月十九有摆桌子的吃一顿，明天说那个地方又搞什么法会了，他也去蹭一下，东蹭西蹭，那也有这样，也有些妙分子。那有一些人他也不出家，开始一直不出家，然后呢到了时间，出家时间过了，然后说要出家，出不成还怪别人。不定有个居士这样，开始不出家，叫他出家不出家，后来过了时间了，我说你这么老了就别出家了。后来他怨我啊，当时都是你叫我别出家，我想想你老太太这么老了，出了家不是很麻烦吗？他没出城，但是这个人还活着呢，现在可能七八十岁了，七八十岁，他怪我了，怪我。他说当时我问你出不出家，他说，我说你当居士好好的修行，你退休了，反正有工资，有没有问题啊？子女也挺好，孝顺，你就在家念佛就好了呗。但开始他都同意，后来说哎呀，没出家又觉得如何如何如何的，就是自己都没有主心骨，没有办法。对吧？你这个自己决定才好。所以出家难，修道难，行菩萨道更难。啊，我们这里是学菩萨道而已，真正行菩萨道是相当的不容易。好，接下来解行发心，上面是信成就发心，下面是解行，解行就进入十住了，进入十住位菩萨。这个地方的解行发心者，当知转胜，比前面性成就要转胜了。解行指十行菩萨能解法空，行十度，行十度，这个十度它一切是地论里面有十度，它般若经好像我们那个。大般若经里面也有十度的名称，十度就六度加方便加愿加力加智啊，方便、愿、力、智合起来叫十度。它有方便，有愿力，然后呢，它有力，有力度去度众生呢、啊，然后有一定的智慧，智慧跟上面般若还是不太一样。行满相 啊，发回向心，这是指就是这个到十住修十行，再来发十回向心。那比性满入住转胜要转胜啊，十住为众仪圣节，所以呢有叫十节啊。实行位重在修行，实行重在修行，一直说实住重在理解，理解当然也要修行啊。实回向是回向以法身，回向它就要进入实地的，从圣贤位转入圣位的过程。以是发心住菩萨从出正信，上面讲的信成就啊，正信以来，以第一阿僧祇劫将欲满故，将欲满故就是从十住到十回向要修加行，这个时间要这个阶段要修一个阿僧祇劫，那么功德将满呐，这个就是初心到十回向，满就是要进入初地这个过程。这里讲了十行位中的法空能顺法界修六度行，显发心所依的解行，就下面这一段所要说的道理，以真如法中深解现行所修离相，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解行呢、啊，解行发心修六度，它能修离相，能修离相，六度。怎么修离相？我们看看，第一个，于真如法中深解现行。以真如法深解，他完全理解这个念头正念能够现前，所修的是离相，以知法性体悟千贪故，随顺修行唐波罗蜜。啥意思呢？他完全了解这个道理，本来修布施干嘛呢？修布施是对治千贪的，不是布施，布施度千贪嘛。那布施包括法财施、法施、无畏施，这是修法，它有个对字，它能完全理解法性无对字，它照样要修。不，有人问的观音菩萨拿个念珠到底念谁呢？不就这么说吗？是不是？我们拿念珠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啊，他说观音菩萨念谁？观音菩萨，有人说观音菩萨念自己啊，是吧？他这个法性流度完全平等，没有对待，没有一个对字，但是照样要修，他是从法性起修，这叫离相。第二呢，已知法性无染，离五欲过故，因为戒律是对着五欲而产生毁患啊，那他没有五欲的想法，故此他就不会去毁患，他是照样要修。为什么呢？随顺修行施波罗蜜，随顺法性而去修持戒，持戒现种种相啊，令众生生欢喜啊等等。第三，以知法性无苦，苦是逼迫，因为完全了解法性，它没有苦。苦逼迫是因为嗔恼所引起的，这个修忍如吞，没有嗔恼，没有为恼的事情，它照样随顺法性而去修的，叫做随顺修行常地波罗蜜。是。以知法性无身心相，有身心相就会疲劳嘛，就会疲劳啊，你多干点活不是辛苦吗？今天炸王子搞得很辛苦啊，是不是？ 啊，那么你就会很累，明天再炸了别炸了，太累了，太辛苦了，是吧？有身心你就会疲劳啊。那么这个如果没有身心之相，没有无我之相，他就会不会有这个生怨先累的事情，所以就会远离懈怠。本来精进是对治懈怠，随顺法性修行毗梨耶波罗蜜。五，以知法性常定，体无乱故，他体本身无乱，修常定是对治乱心，才修常定的意思。那这个地方所说的他性本身是寂灭的，随顺修行常波罗蜜。第六，以知法性体明，这就是本觉，本觉体明离无明故，已经没有 无明，他能离无明这个相，随顺修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所以跟前面相比较叫深结深啊，与前面位相比较深，跟后面比呢，跟这个实行实慧相实地来说呢，它只算是解，在理解当中，行法渐甚，所以才能够修离相。下面我们引《制度论》一段文，《制度论》一段文：若人，若修人天四六度及二乘所修，皆为离相，已不达三轮体空，但因谈等度不足云波罗蜜。啥意思啊？只是行事波罗蜜，是如果我有个东西给你，我有个东西给你，那你要好好用啊，你要记住啊，啊，常生感恩之心呢、啊，有能所有物，未能达到三轮体空。所以佛教完全不只是在做慈善，修六度他要离相，这个功德才大啊。当时福鼎有个居士做慈善，那是很多年前呢，二十七八年呢之前，他劝我参加他们做慈善的事情，然后我没有同意，他劝说了很久我没同意，我说我没有时间去做慈善，他说这就是行菩萨道的事情啊，因为我多少懂得一点这一个道理吧，行菩萨道你还远得很啊，对吧？你只是给人一袋米啊，给一袋面啊，给几块钱啊，这个这菩萨道啊相差还很远啊。但是世间人需要这样，需要这样，你说佛教为什么该去做慈善呢？你不做，人家说你佛教在这个世间存在有什么意义呢？你做些什么？你说我们修无相啊，他不了解怎么修无相，你怎么修无相干嘛呢？这给众生实际真实的利益是什么？让他断除烦恼，解脱生死，出三界，这是根本。但是我们现在一下子也让他出不去啊，自己也出不去，更何况出别人，那怎么办呢？就做一点，相应的做一点。如果说你专完全去做那个东西，那就把自己本应该修的法呢丢掉了。所以他慈善他还谈不上波罗蜜，谈不上波罗蜜。但是说以此回向，因地修行，以此回向，一下离相可能还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啊。那现在不少做慈善的人误以为说我这种做法就是行菩萨道，就是最好的菩萨道，少份而已，不能说不是，它少份而已，离真正这里所讲的金刚经所讲的所谓布施，所谓布施应该要怎么样布施？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行布施。你要认为功德很大，以为功德有功德，那说功德没有，以福德无故说福德大。哎，我们以经来结论，这容易理解。所以这个地方讲啊，那只是修堂度等，不是真正能够达到波罗蜜。而这个地方呢，要知道法性深解现前，随顺法性而修啊，这样呢才能够是离相的修，离相的修。 他处处强调理，所以经典都告诉我们要处处理想，理想那就是无能所无我相的修行，这样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这个地方讲离相就是行解行发心，下面是讲正发心。正发心就要到地上菩萨了，从净心地至究竟地正真如成就众生，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成就众生。这个是标位地，不是标住地，改一下子记得啊，这个是标住位地，比如他到什么位置，到什么位置，上面是十这个三贤位，这个地方到这个是地这个位置。正发心者，从净心地，就你是出地，乃至菩萨究竟地，菩萨就到实地法印地。入初地破无明，正真如明正发心，明正这个叫做真正发心，破无明，破当然初地才是破少分无明嘛，他已经见到法性，这个时候见法性，增出欢喜地，他欢喜什么呢？见到了，真正见到，叫做见到位。我们现在根本见不到啊，连门外汉连门都没找着。或者根本没见到，欢喜不起来。你看见吗？我们修行修的都忧悲苦恼，每一个人都是，有没有欢喜？没多少欢喜，少数人有点欢喜。我觉得出家如果不欢喜，你想干嘛的？对吧？在家的生活绝对没有出家的生活这么个殊胜。我们这么多人，诸上上人聚会一处啊。是不是啊？都是修道人在一起。如果说这四五百个人都是不信仰的，住在一起吃大锅饭，你不得闹翻天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你说呢？对不对？我们吃完一点声音都没有，咸的也吃，淡的也吃，辣的也吃，好吃也吃，坏吃也吃。没人说，当场喊起来没有啊？如果那没有信仰的人一起吃饭，那碗就敲起来，当当当当，这咋吃啊？对吧？但是我们能依着佛法，心心欢喜修行，少份修行也修，每天定功课也都在修，这已经很庆幸了，诸位，很好了。这个所谓的末法时代，我们自以此为满足啊，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呢，他这个正见法性，习愿行正，只是有个浅生的过程，浅生过程。初地当然跟实地这里面就不一样。通常说，这个初地不知道二地的境界，二地不知道三地的境界，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下面明正，正到底正什么境界呢？正何境界？所谓真如，以转识，这是从生灭门当中说转识，就有差别嘛。说为境界，所谓境界就是能见，有个能见的心，所见的境叫做有能所。这个地方说，他从转识起而现有境界。而此正者无有境界，为真如智，名为法身。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明白啊？说什么呢？见真如，又有个境要在那里啊，要有个境。我们通常凡夫众生说见有个能见和所见，我能见，但是有个东西被我见到。那么这个地方呢？他是从初地他要有一个东西所缘，见到有个见到东西，见到真如，把这个从转识当中现起有一个志向，法身志向被他所缘的事。但是我们的凡夫说初地的境界肯定说不明白啊，但是从文字上他本来没有境界 啊，它的所缘呢就有争执，但是现其有一个境界相，烂他所缘。这里讲的所证这个如如理，实无能所，亦无境界，因一转时假说正正中有正真中，有一个真如为所证的境，境就是现象，必以转时，这必须要以转时起才可以，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还有转时啊，还有这个业时还在那里啊。说此为菩萨业时未尽，业时就是最初无明，还记得吧？业时三细六出的最细的业时，这个业时动念它就行现起转，转时现境界，不是有能见的吗？和这个说假说为境，实这是离能所相，唯有真如为智相法身，智相法身，这是假设而已。所以说这个地方所谓他证的什么，证的真如现智相，让他所缘。下面探得是菩萨实地以，如果是能够达到实地啊，以一念情能治十方无余世界，这就叫做昏生百界，他能昏生到处去啊。供养诸佛，情转法轮，唯唯开导利益众生，不以文字。你看弥陀经那么早晨他穿的衣服里面装的花，然后去供养十方诸佛，很快吃饭的时间他就回来了，这就是一念情，因为到那里去的菩萨成就法身啊，能治十方世界，跟这个段讲的是一样啊。然后那些供养，而且能够请其他的佛讲法开导利众生，但是呢不一定完全依文字这个地方，或者依香啊花呀等等，都不一定。每一个佛度它各有各自的度化的方式不一样，成就的功德都不一样。你看极乐世界，它是那个水鸟鸟啊吹风啊等等，它都能够令听到这个念佛念法念身这样的一个功德所在。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慎用，即是后能得后得智，正真如理，法界平等，十方刹土自他无隔，千毫就自他，从这个地方跟他方世界他没有牵隔，故能以一念情遍至无余世界，这个世界互相融洽，互相存在。这个是肯定要达到一定的境界才能够知道，才能够圆得。事相说十方国度离我们很远，但是心远的缘故，世界就远了。或是超地，上面的次第应该是这样啊。超地它是不按照这个套路来，没有见次。速成正觉，以为却诺众生故，或说我以无量阿僧集劫当成佛道，以为懈怠众生故，能是如是无数方便，不可思议。这是权巧方便的一种说法哈，或者说不立阶级，不要一级的上去，速成正觉。人人经里不讲吗？阿难那段文呢？不立生其佛法身，实地顿超无能事啊。华严里面有讲一生成伴法华龙尼当下即能成佛，这就是超越，突然超越。那 那释迦牟尼佛曾经在空王佛跟阿难一起发心，那释迦佛提前成佛了，提前成佛。那弥勒菩萨也跟他一起发心啊，那么弥勒菩萨还没成佛，他已经成佛了。这就是这个发心的勇猛不勇猛，他就不按照这个来。那下面也有讲为什么会这样呢？儿时菩萨总性根等，菩萨总性根等，根就是基根，等就是平等。菩萨总性的根性差不多是相等的，发心这等，发心也是一样，必须要发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就是这个种性相等，善根相，发心相等。那下面说行正相等，所证亦等，所见到所证得也是一样，无有超过之法，就是没有超过这样的一个方法。以一切菩萨皆力伤阿僧祇劫故，他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下面我们约列一下子啊，初住到十回向一个阿僧祇劫，初地到二地要一个阿僧祇劫。那么八地到十地越往后越慢，看见没有？八地到十地要一个阿僧祇劫，就是通常做三大阿僧祇劫。结束满，功德就满。那有人说，那偷懒呗，那拖时间到了就毕业了，不是？那菩萨修行不是这样，我们总是以凡夫的境界去测度，说啊，那这个好，我拖到时间。那就是外道自然解脱，不修行自然解脱，没有这样的。他菩萨已经从这个信心成就开始，他就不懈怠的修行，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结束满功的满，此是实行大乘种性根基平等，发心修行一等，行等正者，就是修行也一样啊，所证的一等，故无超过之法。修行时间结束满，曰功德所解。换句话说，功德满结束就满，这就好像。这个读书一样，现在读书有的好像小学没读完他就进初中，初中没读完读高中，高中没读完就考大学了，大学没读完那研究生毕业了，博士也拿到了。有些人是这样超越的智慧。也有很多，不是很多的，也有一些小孩他叫做神童嘛，从小读书就特别的快啊，他几年时间很快呀，就把这个课程全部学完，他就能进入那个更高的一个系统。但是毕竟是小孩，如果说过于这样，往往呢他会夭折的。所谓夭折，他不一定能成才啊，追捧的太厉害啊。你比如说，前几天在日本搞那个奥运会啊，那个不14岁的小女孩不得金牌了吗？太多去弄她，我看以后不一定她能够成才吧，麻烦。现在这个网络实在太过透明啊，一旦进入这个程序，很多人送她房子啊，送她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都是比较破坏性的事情。那么有些小孩他很聪明呢，这大人就去宠他呢，就反而不一定能够做得很踏实啊。曾经有一个这么个故事，就现代版的故事，父母是教师，把一个孩子培养得很优秀，然后他很后悔说，我把孩子培养得太优秀了。他的悔就悔在太优秀，什么原因呢？孩子培养然后出国去了，就在国外定居，成家定居。后来父母老了以后，就希望他能够回来看看，孩子就一直不能回来，乃至到生病他都没有回来。之后 他一个原来的一个宅基地要拆迁呢，有补偿，补偿两套房子嘛，三套房子。这个时候呢，他就回来了，孩子回来了，回来干嘛呢？想得到这个房产，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后来这个父母就没人照顾啊，是通过这个表兄弟照顾他，看病啊，生病啊，乃至死亡。啊，那是开他开始说他爹死了，他都没有回来，啊，有回来他老婆孩子没有回来，就这样。然后呢，他这个老太太他就说，我这孩子培养太优秀了，啊，这个还不如人家孩子，这个普通的孩子呢，能够照顾父母，随顺父母。这世间常常有这样，这个东西我们不太理解啊。有些父母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啊，我说你好不容易有个孩子，干嘛送到国外去，弄得家破人亡呢？不是，我人没完呢，家都破了，分散了，你永远见不到我，偶尔见一面而已，干嘛这样？中国不是挺好的吗？啊，几年前到了国外会好一点呢，现在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也有这样的人，非得把孩子送到那山下，也有这样的居士。我说你好好的两个孩子都送到国外去，我说你现在想见孩子不是挺难的吗？他说视频啊，摸不着啊，看得见摸不着，那能一样吗？对吧？你有个头痛脑热的，也有个旁边有人照应，要不然你干嘛呢？啊，那到国外去环境更好啊，更好的教育啊，我这人怎么不都是活着嘛，对不对？那曾经我有个这么个故事，那个牧羊的小孩子、啊，记者问他，他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就放羊啊，他放羊完了呢，他说我就产羊羔啊，产羊羔继续花羊呢更多一点呢、啊，那完了呢，讨老婆生孩子啊，完了呢放羊啊。然后呢，那个孩子问了你呢？他说我当记者啊。然后他说你的孩子呢？我孩子培养当记者啊。他说那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他只是方式不一样嘛，怎么都是活着不是？如果这个事情你看明白了，你就没有关系，对吧？啊，我们在庙里开车那个那他小孩，他劝他爸，他不怎么会读书哈、啊，然后他爸。劝他爸说：“哎，你们不要担心，我来这个世界自然有办法生存。我看这个就挺好，有智慧，对吧？不会读书，你硬逼他读，他读不下去呀、啊，对吧？他来这个世界，他都有办法生存，何必硬要逼孩子？不会读书的逼读书很痛苦的。所以说，这个扯远了哈，啊，就要明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哈、啊，功德满结束就满，跟我们世间的事情，你功德做好了，提前完成，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你拼命精进用功办到就提前成就，有这样的事情啊。但随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基哈、啊，根欲性意，根欲就是好药，它根基不一样，各自好药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故事所行亦有差别。所以就佛法当中有种种不同的根基，对不同的人施什施设不同的法，那因为好药不一样嘛，确实是如是啊，我们明白这一点就好。又是菩萨，下面显现啊，又是菩萨实地，这里指的是实地啊，发心向者，发心到实地菩萨，这个他的发心什么情形呢？有三种心微细之相，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说了也没用，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要了解菩萨境界是如是啊。因何为三一者？真心，真心这个地方指的是根本质，无分别故，它是初常如来藏，真智达本，清正法身那么一种状况。 二者方便心就叫厚德智，厚德智是后来修的，功德圆满，从杂染返回清净叫厚德智，自然变形利益众生故，这是他能够妙用利益众生的妙用。伤者业时心变异生时，或者变异生命啊，变异生时可以不离业时，而有真心方便存在，真妄同在。这个是时间，他业时还在，业时还在，但是不会随业受生痛苦等等，没有，有微细的起灭，有微细的起，就是微细的生灭。有微细起灭之雷，非佛地纯净，就是相比较这样不一样。他有些习气所在，像阿罗汉，阿罗汉成他成道了，已经出生死了，但是他有些习气在。大家记得吧？那个鸽子飞到舍利佛那里，他会害怕；跑到佛那里不害怕，不是？他有习气在。啊，那就是过去是杀业的习气在。那么还有一个比丘不是经常会反刍不是？哪位比丘？牛师啊，他会反刍，那么这过去的习气在啊。那么菩萨正法身与佛有三种微细不同，就是上面这三种微细不同，有微细生灭，这是他的发心相，大概情况是这样子。下面别显成满功德，成满功德来不及了，成满功德我想呢两次完全两次完不了啊，太赶了太赶了，不行，我们就只能先到这吧。愿以